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华盛顿，预计星期四，也就是5月17日开始与美国官员们举行第二轮经贸磋商，谋求解决的方案，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问答环节中，所有的提问都涉及本次美中双边高级经贸谈判以及相关的话题。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但也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当被问到美国总统正考虑让被制裁的中兴通讯恢复和美国公司的业务时，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应给予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有媒体问到中方是否付出了代价作为美方让中兴通讯恢复业务的交换条件，高峰表示，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不会拿中方核心利益做交易。五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高级代表团到北京，跟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轮谈判，但显然没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正计划对高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以此迫使中国改变他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做法，并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观察人士们说，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依然会十分艰辛。韩国为了实现拟议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进行努力。此前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废除核武器计划，他可能放弃这次峰会。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韩国、美国和朝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成功举行这次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是否能实现，星期三被打上了问号。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官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朝鲜单方面销毁核武器库，朝鲜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他说，我们等着瞧，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三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总统做好了艰难谈判的准备，但是如果峰会取消，就将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朝鲜威胁取消峰会的声明是24小时之内第二次要削弱朝鲜、韩国和美国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关系的改善。朝鲜突然取消了星期三和韩国举行高层会谈的计划，宣称原因是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军事演习。朝鲜中央通讯社说，超级雷霆军演是入侵朝鲜的演练和挑衅。朝鲜的声明还警告说，美国在与韩国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时，也要仔细考虑计划中的朝美峰会的前景。五角大楼表示，超级雷霆军演是例行的年度训练，加强美韩同盟保护韩国的能力，改善协同作战和备战的能力。美国海军又一艘驱逐舰完成神盾战斗系统的更新之后，被派往日本横须贺港，加入前沿部署在那里的美军第七舰队。五角大楼表示，原本属于美军第三舰队的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星期一已经进入了美军第七舰队战区，正朝横须贺港驶去，成为第三舰队第三艘完成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更新并被派驻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国防部称，这是海军将最新能力最强的军舰派往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神盾战斗系统是美国海军水面军舰普遍配备的作战系统。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时事经纬为您推出，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四部分，着重讲怎样澄清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Marsha Waters 女士，她是史杰饭店的接待员。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To change rooms.
换房间。
A hallway.
过道，走廊。H-A-L-L-W-A-Y.
I register new guests.
我给新来的客人登记。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
过道里不准吸烟。
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方吸烟。
Designated areas.
指定的区域。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Last week, we talked with Charles Blake about a business trip he took to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sh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aters 女士的声音听上去很熟悉，原来她就是上次我们在谈话录音中听到的那位史杰饭店的前台接待员。Elizabeth 问她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请问 Marsha, 你在史杰饭店工作了很长时间吗？那么Marsha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呢？我们再仔细听听。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 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ci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旅馆接待员 Waters 女士。她要介绍旅馆的各项服务。旅馆里设有一个商务中心和一个健身中心。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n internet connection.
与互联网连通。
Room service.
客房服务。
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我们的商界客人可以去商务中心打信、发传真。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我们有一个很完备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和即可浴浴缸。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Welcome back. 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The 杰饭店是一个服务齐全的高档次饭店。Marcia 说，他们的重要服务项目之一就是商务中心。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他还说，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我们还与互联网连通，客人们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再听听 Marcia 为我们描述他们饭店的服务项目。
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 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现在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lace at a hotel where you can type letters and send faxes is a business center. It's a business center. If you want to eat in your hotel room,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 exercise,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要谈旅馆的额外服务。旅馆的额外服务包括电话服务和客房服务。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surcharge.
额外收费，附加费。S-U-R-C-H-A-R-G-E.
A local call.
本市电话。Local, 本地，当地。这个词是这样拼的。L-O-C-A-L.O-C-A-L
A long distance call
长途电话
Hotel policies are often written in a brochure
旅馆房间里通常备有一份住客须知列出旅馆的各项规定
Welcome back everyone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 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 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 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 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 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 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的饭店都有什么样的额外收费？ Gary 列举了一些需要额外收费的项目，例如冰箱里的食品、饮料、电话服务等等，也有免费的设施，如游泳、体育锻炼器材，甚至当天的报纸等。不过你在住进饭店以后需要事先了解清楚哪些收费哪些免费。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 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 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 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 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 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 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 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接着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个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Extra charges at a hotel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re called surcharges.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the same city is called a local call. It's called a local call.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a different state is calledA long-distance call. It's called a long-distance call.
Business dialogue. Clarification.
商务对话。请大家听一位旅客在旅馆办住店登记的经过。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desk clerk.
柜台服务员。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这上面给你预定的一间房间是定到4月4号。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实际上我要到5号早上才走。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person checking in at a hotel.Ms. Peters is speaking with the desk clerk at the hotel.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Do you think the mistake is in the guest or in the hotel? Let's listen again.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这位顾客说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哦、oh, 天哪，你说的对。请问我能不能待到五号呢？服务员说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没有问题，我把你的预订资料修改一下。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来练习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clarific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词句变换。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the 4th.
I see your reservation is through the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s a matter of fact,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I believe you said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No, I think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说一说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你和服务员有不同意见想纠正他，你可以使用一些礼貌的说法。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我记得我说过我要住到5号才走。现在我们就来听 Gary 的这段谈话。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ications.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Especially information about pla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t's important to confirm because sometimes a hotel clerk or a travel agent might have incorrect information.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the clerk or agent says, there are some polite ways to correct the person. This is called making a clarification. One way to begin a clarification is to use the word actually.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You'll hear Ms. Peters clarifying that she is staying through April 5th.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nother polite way to make a clarification is to say, I believ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Ms. Peters clarifies that she will be checking out on the 6th.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It turns out Ms. Peters is wrong about the dates of her reservation.But by being polite, Ms. Peters maintain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sk clerk and is able to change her reservation. So remember, it's important to correct people if they have the wrong information about your reservations. But it's best to be polite when you make a clarification.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华盛顿，预计星期四，也就是5月17日开始与美国官员们举行第二轮经贸磋商，谋求解决方案，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问答环节中，所有的提问都涉及本次美中双边高级经贸谈判以及相关的话题。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但也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当被问到美国总统正考虑让被制裁的中兴通讯恢复和美国公司的业务时，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应给予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有媒体问到中方是否付出了代价，作为美方让中兴通讯恢复业务的交换条件。高峰表示，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利益，不会拿中方核心利益做交易。五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高级代表团到北京，跟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轮的谈判，但显然没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正计划对高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以此迫使中国改变他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做法，并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观察人士们说，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依然会十分艰辛。韩国为实现拟议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进行努力。此前，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废除核武器计划，他可能放弃这次峰会。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韩国、美国和朝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成功举行这次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能否实现，星期三被打上了问号。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官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朝鲜单方面销毁核武库，朝鲜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他说，我们等着瞧，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三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总统做好了艰难谈判的准备，但是如果峰会取消，就将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美国海军又一艘驱逐舰完成神盾战斗系统的更新之后，被派往日本横须贺港，加入前沿部署在那里的美军第七舰队。五角大楼表示，原本属于美军第三舰队的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星期一已经进入了美军第七舰队战区，正朝横须贺港驶去，成为第三舰队第三艘完成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更新并被派驻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国防部称，这是海军将最新能力最强的军舰派往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神盾战斗系统是美国海军水面军舰普遍配备的作战系统，使这些军舰同时具备防空以及在大气层以内和上空拦截中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而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能进一步提升舰载武器的精准度和打击范围。加沙地带当地时间星期四早晨发生了至少5起炸弹爆炸事件，据信一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听到了爆炸声，几分钟之后几辆救护车飞速驶过街头。当地居民说，他们认为目标都是哈马斯的设施。本星期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交界处发生了抗议活动，有60多人丧生，2700多人受伤。因为哈马斯官员星期三接受采访时说，死者中有50名哈马斯成员，其余12人是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8个月的女婴。星期一的抗议活动是历时一个月的回归游行的高潮。当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耶路撒冷正式开馆。抗议者星期一聚集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交界处，拆毁了部分铁丝网，并投掷石块。以色列军队朝抗议者开枪，并发射催泪弹，还使用一些无人机投放催泪弹。穆斯林斋月星期四开始之际，抗议者说他们将继续示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福布斯杂志呢，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媒体报道之后却有删除，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上你都找不到这类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谈到习近平权势时呢，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弹。此刻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几近阔客的评语呢，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那么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谈谈习近平集权，尤其是个人崇拜引发的争议。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维权人士、独立时评人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嗯，在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朱欣欣。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胡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他荣登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的这个榜首，这本是一件好事。美国总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啊、日本首相啊、俄罗斯总统，甚至德法英等世界大国领导人都在榜上名列前茅。那我首先请问北京的胡佳先生，为什么北京不准许报道呢？中共怕什么呢？
啊，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就是也是总统吧，这样，因为他们都受国际法的限制，也受国内法的限制，还有三权分立啊这些。但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不同，他是主席，是独裁者，中共制定的宪法都要臣服于他，为他服务，所以他享有的这种特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首脑完全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又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世界的话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高，成为继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世界强权。所以在这个境况下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的确确享有着就是那种沙皇般的地位。那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他最初的报道呢，是以一种哦厉害了我的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这个宣传的。但是发现福布斯这个评语之后的话，他明白其中的意味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厉是什么意思？就是周厉王，一个暴君。所以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立刻禁绝了所有媒体在上面关于习近平的这篇评述。
好的，那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了解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作业流程，您觉得这是媒体的一种自我审查呢，还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禁令？为什么不许报道这类消息呢？
按照中国官媒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呢，肯定是高层下令啊，禁止报道。我想呢，这与这个福布斯这个对习近平这个评语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在许多方面都是言行不一啊，有的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说；有的呢可以说呢，但不可以做啊。这个官方媒体呢，这个舆论呢，对习近平这种宣传呢，啊，就属于这种这个不只能做但不能说透啊，明明是在抬高习近平，但又不愿意承认呢，让人别人说是个人崇拜啊。毕竟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呢对个人崇拜进行过批评啊批判，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也今非昔比啊，个人崇拜呢可以说是普遍的遭人反感啊。另外呢说，我想呢如果把这个报道呢让中国民众得知呢，我想呢中共也这个害怕呢让民众了解 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这种评价与态度，反而呢不利于习近平在国内的形象和影响力。主持人，
好的，那么看来问题呢是出在这个福布斯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语。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福布斯这个杂志啊对习近平这个简短评语。这个评语呢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控了中国唯一的政党。中国全国人大今年三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那我们请问啊，北京的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的这个评语？您觉得它符合中国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吗？
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这段评语呢，在外媒中还算是恰如其分的，比较客观，它没有夸大这个事实。因为你如果现在能到中国来的话，大街小巷都是，就是全都被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啊这样的标语口号所覆盖所笼罩，你基本上是每走200米就都能看得见。而且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它肯定就是不会，就好像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方式似的，那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就可能不管是他哪个级别的，他都可能受到这种类型的处罚。那么你打开网络上百度腾讯这些最常用的界面的话，第一条蹦出来的绝对是跟习近平有关的，他的各种丰功伟绩，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这种成长，在现代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大的手笔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这种改革的措施啊，这些还有在他作为这个权力至上的这个类似于君主的这个地位下的话，才是符合中国的所谓中国梦和中国的这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全部都是这一套的东西。就是说每天不停地给你灌输，每天打个新闻联播的话，至少有10分钟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这个在以前的中共的统治者中是前所未有的。
好，那我再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这个评选结果？您认为习近平他确实他的权势超过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最有权威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权势呢能够超过川普啊，成为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其实呢，所谓权势不仅是所拥有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这个基础啊，它是否具有这个合法性啊，是否有坚实的党内外的这个民意啊真正的拥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权力这个运作体系啊，它是否高效啊，各种资源呢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权力的经济基础啊，它是否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利用啊，这些方面呢习近平都远远比不上川普啊，他仅仅呢我觉得他在中共的高层有一定的影响啊，别说是在国际社会，就是在中国啊，由于这个旧的官僚体制这种惯性啊，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呢也很难真正的全面落实到这个基层啊，他的影响力很难啊落实到这个下面去，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都能够落实下去呢也很难持久啊，最终呢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改造不了这个制度这个体制，他只能呢就败给这个体制啊，因为呢他想挽救中共呢就必须得动大手术啊，甚至呢或者像这个赵紫阳啊曾经提出过的，有必要培养一个这个反对党啊，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有利于中共更有利于国家。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线上来，看看他们啊都有哪些想法和评论。首先我们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以前啊我就想这个事情呢，中国如来开皇是一个军事皇开皇，一个国家是在一个首相，一个民族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劳动的创造，是这个大小主要就是这个国家这个行国家这个首相有没有这个能力改朝换天。毛主席他想分割喊斗就斗，也是毛主席说的事，徐主席徐主席徐主席万万岁徐主席万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好的，谢谢湖南的王先生。下面 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这个 DRAMP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这个权势排行榜啊，排行榜呢比的是个人权力，那不出意外，未来十年排行榜第一都是习近平。皇帝妃 Christine 这位网友说呢，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独裁者，拥有最长的独裁奴性的历史，全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原因。玉玺他说，西方媒体呢把习近平啊放在最有权势的位置上，一定是不安好心，一定是西方媒体要抹黑习近平是独裁者的一个这样一个阴谋。不管你信与不信，反正习近平是信的。暮色月痕，明目张胆的搞个人崇拜，还把当今的中国人当四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那是痴心妄想。最后 Frank顾这位网友说呢，他说习近平取消任期制使金正恩对他刮目相看，四十天内连见他两次，这好像呢是有一种啊这个赞赏的这个口吻来形容习近平。不管大家说法如何，也不管呢习近平是不是当今最有权势的这个啊世界领导人，我们看到他集权这一点呢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首先看看习近平这个集权措施。自他2012年当政以来呢，观察人士就认为他与其前任有明显的不一样，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别热衷于抓钱，抓这个权力，通过种种手段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来。啊，胡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最明显的是，就是说习近平重整了国家权力结构。
嗯，
那么他成立了诸多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总的负责人都是他，而且呢这些小组都是中国的命脉啊。当然除传统上中央军委这样的机构，那么我们知道当政法委出了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都以为是个历史的进步，但习近平学习就成立了超级政法委，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自任领导人。这种类型的小组的话，从军队的、司法的、宣传的，这个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的，以及就是说有的时候细密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的，那么他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像使唤丫头、像一个跟班一样的这种角色，也包括其他的几个常委在他换届之后吧。那么还有就是说他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像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像这个新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这种类型的这个官吏，那么他们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劣迹，比如说驱赶这所谓低端人口，比如说打压这个709律师啊，但是却在这些他们的所谓劣迹上获得了首肯，获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方面的重托，任用成为封疆大吏，成为这个就是说各个那个政法系统以及这个经济系统的这个掌门人。所以说习近平对于权力的渗透的话，带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他的帮派色彩，他已经用他个人的这种就是脉络吧，掌握了这个国家所有从政治到经济的命脉。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评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集权？您认为他有证明自己改变中共先前的集体领导体制、实行大权独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一个合法性吗？朱先生。
嗯，我想他的理由是有的啊，但是呢未必就有这个合法性啊。他的理由呢无非就是说前几年所谓集体领导九龙治水啊，造成一个权力分散啊，这个吏治不严，人人都这个在这个职位未必都负责任啊，另外造成这个贪腐的严重啊，官僚队伍的涣散啊，还有地方主义利益集团各谋这个私利啊，造成这个民怨沸腾。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共的权力的交接啊，一直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这个合法的选举的这种机制啊，他这个交接呢，权力最高权力交接呢，都是在少数人在幕后啊进行操作啊。所以说习近平这个集权呢虽然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合法性啊。这个另外的这个体系呢，现在这个体系呢也很难在像毛泽东时代能够适应这个个人的独裁啊，他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啊这种个人的独裁了。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谈了这个习近平集权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的个人崇拜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胡先生，这个福布斯这个杂志的评语呢说，习近平目前享有毛泽东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个人崇拜，您怎么看这种评语？您有这种感觉吗？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首先呢，今天恰好是文革纪念日嘛。
对的。
那么文革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主席这两个字就带有了强烈的专权色彩，类似于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的色彩。习近平呢，现在也是国家主席，他把主席这个原来所特定的这个历史含义又重新焕发了现实意义。确实你看到，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高校里边纷纷成立各种这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会或者是研究院研究所，你不成立的话，你都是等于说被这个体系排拒在外，你都是没有表达你的中心。那么在这个什么中共一大呀，他们回去所谓就叫是什么评调吧，也是一种纪念的形式的时候，习近平一个人走在这个队伍前面，而一大外的上面就写着，那个墙上就写着他的话，这样呢，这个类似于毛泽东当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他把自己的像也挂在这个会议现场，是一个意义的。这种形式的话，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基本上是没见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嗯，
这样呢，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套方法，其实为什么我们管他叫毛进平和习泽东呢？因为确确实实从精神上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朱先生啊，经历了这个疯狂的这个文革时代之后呢，我们说个人崇拜已经是一个臭不可闻的东西了，那么为什么能够现在在中国东山再起呢？朱先生。
我想呢，这个跟中国这个长期以来1000年来这个皇权专制这个造成这个奴性的文化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所搞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媒体啊所搞的这所谓的个人崇拜呢，还谈不上他真正的个人崇拜啊，他真正建立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要真正的搞个人崇拜，除了他有一定的权力，还需要个人魅力啊。与毛泽东的时代相比呢，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大多数啊党内外人呢对毛泽东还是真心的崇拜，是吧？现在呢，这个对习近平这个所谓的个人崇拜呢，完全无法和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比啊，那个时代不同了啊。现在的中国人呢，说实在的，除了崇拜金钱啊，很多人除了金钱和这个权力以外，很难再崇拜某一个人啊。现在这个对习近平一些吹捧啊，这些包括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一些亲信啊，实际上都冲着他的权力去的啊，未必是真正的对他个人有那样的一个信服啊，推崇。另外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现在看起来的那个表面上的那个人崇拜的那种狂热，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官媒的宣传中啊，以及人们的这个口头上，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完全都是这个官媒根据政治需要啊，这个人为的制造出来的，完全没有这个令人信服的那个根据和基础啊，都是空中楼阁啊。所以说他越搞得热闹，越搞得这个夸张，实际上呢越起到一个反效果啊，甚至这个成了笑话，这个产生了一种喜剧效果了。主持人，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个人崇拜呢，我们看到不管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崇拜能不能搞起来，但是的确现在在搞，并且搞得很疯狂。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谈到个人崇拜啊，人们注意到最近这个深圳特区报，他最近呢用了疯狂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习近平。比如说他说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要把重要讲话精神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这是深圳特区报现在的说法。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文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口号，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当年文革的口号。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是何其相似乃尔。那么人们呢，就不由得不产生一种恐惧啊。 胡佳先生，您可能还年轻，就是说呢，您对文革的记忆不是太多，但是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口号的对比，能够看出文革是不是在借尸还魂呢？胡佳先生。
我生于1973年，所以呢，跟文革只有3年的交汇期，那时候我的确还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父母都是右派嘛，所以说从小的时候来讲的话，他们这些右派中谈论的跟文革有关的事情的话，慢慢也都让我耳濡目染，了解一些。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个人崇拜，比如我爸爸就亲眼见过有人把毛主席的像章，他们管毛泽东叫老头子，就是别在肉上，这样来表忠心。然后还有那个年代，如果谁砸碎了毛泽东像，或者是就是说在话语中啊什么有一些稍微有一些那个措辞表达的不适合不敬，那么立刻就是现行反革命，就会可能被处决。这样呢，那个疯狂的年代的话看似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就是说从我个人，虽然是两代人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情境中，文革成为了现代进行时。
温家宝总理啊，前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他在2012年，他在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呢，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啊，也是呢向权力告别的这样一个仪式吧。但是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了一句非常令人发人深省的这样一话。他说呢，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说文革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如今我们重温这个温家宝的这句话呢，是不是非常让人发人深省？仿佛现在呢，时光又倒流，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个朱先生，您有文革的经历，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是的，是。这个我是出生在1960年大饥荒中啊，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革中这个度过的啊，可以说是文革的那些武斗啊。批斗会呀、造反呀，这些我都经历过。虽然我没有参与，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说确实是亲身这个感受过啊。再加上呢，我们家属于黑五类啊，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参加过这个在年轻时候啊，在师范学北京师范学校参加过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啊，属于这个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所以说呢，尽管他参加过这个。中共的军队，也这个去过朝鲜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可在肃反的时候呢，就凭这一点就让他提前的转业了啊。所以说，在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呢曾经9个月住牛棚，在过春节的时候都不让回家。我春节的时候呢，我和我母亲这给我父亲这个送年饭，都被这个造反派拒绝这个留下啊。这个我记忆特别的深刻啊。所以说，我们家呢这个。这个老人们和许多这个毛左的这个老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这个思维和生活这个体验，对这个毛泽东和这个文革呢深恶痛绝啊，可以说是，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家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崇拜、毫无地位啊，这个另外呢，我讲呢这个之所以现在又拿起文革这一套。说明呢文革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跟中共呢这个禁止人们公开的谈论文革这个进行真正的进行研究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那个在这个官位的大部分都是说五零后达到了这个权力的顶峰，这批人他们呢对这个上行下效啊，对这个习近平这种看他的眼色行事习近平需要什么，他们很可能这个及时的揣摩这个上意啊。他对文革这一套呢，他们很熟悉，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随意就可以拿来啊。因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都是在文革的这个生活在文革之中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说现在这个搞这种个人崇拜呢。说明中国对以往的这个包括文革在内的这些政治灾难还缺乏真正的反思。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